出乎很多人，也包括我的意料，那佩洛西呢还是访问台湾了。更加出乎意料的是呢，中国居然毫无动作。佩洛西访台前呢，胡锡进呢在推特说啊要打飞机，军队微博呢说要备战，赵立坚呢说中国人说到做到啊，又眯着小眼睛说我们拭目以待。微信上各种战车军备大规模进入福建的视频，那更绝的是啊，国内的各种平台呢居然直播佩洛西赴台，实在呢是很难让人相信啊，解放军会什么都不做，结果呢还真的就是什么都没做。最后呢还是由理性的华晨云出台啊，说相信中国人民是理性爱国的。说实话啊，这个呢就是有点他妈的不干人事了啊，共产党控制着国内所有的媒体，那话呢都是你放的啊，最后啊要你的观众吞啊，就像约炮前说自己18厘米一夜七次郎，结果见了面啊硬都硬不起来啊，然后说呢哎呀性太肤浅啦，咱们神交吧。去你妈的，现在各种大群论又出来了啊，说做这些呢啊都是要逼着佩洛西去台湾，然后呢解放军就可以过中线了啊，巴拉巴拉巴拉的啊。阿 Q 要是有你这么聪明啊，能早半本书被弄死。我觉得呢这个事儿没这么复杂，原因呢也不是今天我才讲的，以前呢已经讲过 N 次了，那就是现在的这个中国的宣传部门啊是垃圾，是垃圾。首先呢中国基本上就没有外宣，在我看来啊，一个合格的外宣呢应该要向世界阐明为什么佩洛西不应该来，来了之后呢会有哪些可能的后果，世界因此会受到什么影响，争取外国人民对中国的支持嘛，而不是胡锡进啊在推特上来句打飞机，或者赵立坚来句拭目以待啊，话都说不清楚，只会输出情绪，你光在那儿战狼给谁看呢啊，内宣就更搞了一样啊，我强调了很多次的，不要盲目推进极端爱国，不要整天什么都是你赢啊！那些今天能极端爱国的，一旦价值观崩塌，就会变成大反贼。中国的宣传部门啊，这次把调子啊拉得这么高，那最后军方什么都没有做啊，这就是在砸碎很多人的价值观啊！那就算前面说的要激佩洛西来这个观点呢是成立的，那你也用不着把全中国人都演一遍嘛。你外交部呢出去喊一喊，你国内控制热度不就行了吗？国内的民意呢，咱们再放一边啊。更大的问题呢是中国这次啊自己把自己塑造成了纸老虎。政治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呢面子大于里子，因为有了面子啊就有里子，那民主国家呢都是要选举的，你踩着中国如果能获得面子，那就有选票啊，有选票就有钱了嘛，你中国后面就算制裁了让相关国家少赚了，那选赢了的政客他们不少赚啊。今天中国呢在佩洛西访台的问题上露怯了，那所有围观的豺狼呢就要露出牙齿了。现在呢他们还只是蠢蠢欲动，那因为美国太强大啊，他们不确定自己上会不会被干，所以呢还在等别人先上，那一旦有第二个第三个，多米诺骨牌效应呢就会产生。那我不认为中国的军队这次按兵不动有问题，那碰上美国这样的对手，任何国家保持谨慎呢都是对的，但是宣传部门在明知道军队不会出手的前提下各种狂吠啊，舌头跟不上脑子，这个啊是个很严重的问题。那我也不想阴谋论啊，就不把这个事情呢发散的太深啊，就当是各部门配合出了问题好吧。那出来混呢错了就要认啊，挨打呢就要立正，可能中宣部啊认为自己没错啊，那是他的事儿，但是呢他管不了我啊，我就认为他错了。那现在为了弥补这个失误呢，我有一个比较悲观的观点啊，那就是第四次台海危机呢即将到来。佩洛西呢虽然已经飞走了，但是真正的大戏啊才刚刚开始，毕竟快要开20大了啊，现在添这么大一个赌呢不疏通开来呢实在是太膈应了。而在这次危机之前呢，台海已经发生过3次危机，那在我聊关于第四次危机的看法前呢，我想先给大家回顾一下前面3次的危机的起因经过以及最后的结果，把这些问题都搞清楚之后啊，大家应该呢也会对第四次危机呢有个更加清晰的预判。第一次台海危机呢发生在1954年，危机的背景非常重要啊，1950年呢中国和苏联同盟，同年呢中国解放军入朝和美国大兵干了3年，1953年年底呢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了2份政策文件，编号 NSC116 文件名字叫呢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那里面说到北京政权的使命感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必然会迫使中共最终重新夺回现在被美国和西方占领或保护历史上就属于中国的领土，即使某些远东问题的解决能令北京满意，但是中共作为共产主义国家阵营的一员必然会继续与美国保持对立。各位想一想啊，当时哪些领土呢是被西方占领或保护历史上属于中国或者向中国朝贡过的呢？估计大家应该基本都知道啊，比如说南朝鲜、南越、台湾、日本，甚至还有西藏啊。虽然当时西藏是中国的，但是和印度接壤，英国呢还是对西藏保持了相当大的影响力。所以文件一出呢，各种动乱接踵而至啊，这也可以呼应前一期我们在安倍晋三的视频里提到的岸信介上台。岸信介呢，在1954年与蒋介石成立了反共联盟，1957年出任首相后呢，就马上访台。同样是1954年，南北越分治，一年后呢，美国势力进入越南。1955年呢，藏区也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关于台湾啊，美国自然也有安排。 啊，这里呢就涉及到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二份文件，编号 NSC46， 美国对于福尔摩沙和中国国民政府的目标和行动方针。其中提到，在军事方面，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实际纳入美国在远东的防御体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甚至冒着引发全面战争的严重危险，也要阻止共军取得他们的控制权。那这个是防御的部分啊。方针中呢还提到了进攻，在不承认美国军队介入的情况下，鼓励和支持国民党政府对中共的领土和贸易活动进行袭击。1953年9月，美国与台湾签订了军事协调谅解协定，开始为国民党军队进行整编训练，并且呢在台北设立协调参谋部。回到共产党这边啊，毛泽东呢并不是很多反贼形容的那种疯子啊，恰恰相反，该软的时候老毛的身段很柔软。其实在朝鲜战争之前，毛泽东在1950年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表示，和资产阶级合作呢是肯定了的，不然呢在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并且强调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在南北韩停战后，毛泽东其实呢是想缓和与西方的关系的。1953年年底，中国提出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毛泽东在同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总的国际形势是美国人相当孤立，现在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国家都不喜欢美国，所以这个局势还是很有希望，可以进一步分化帝国主义国家互相间的关系。当时的毛泽东呢，认为可以通过外交的斡旋来说服台湾，但是很可惜啊，欧洲国家表面和中国亲近，但是在他们心里呢，亲爹还是美国。在日内瓦会议结束后，美国带着欧洲的小弟们呢，积极的筹建所谓的东南亚安全体系，甚至呢，在这之后接管了法国在越南的势力，同时呢，也协助在台湾岛上的国民党军队提高军事实力。作为与美国共同创造出南北韩、南北越的中国，自然明白美国想要再复制一个南北中国。1954年7月23日，在毛泽东发给周恩来的电报中呢，可以显示出毛想法的转变。毛泽东说，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我们没有及时的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呢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1954年8月2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8月12日，毛泽东见了英国工党代表团，请他们作为中间人与美国沟通，希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回心转意。然而很可惜，17日，艾森豪威尔呢宣布要出动第七舰队保护台湾。19日，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斯图普命令6艘军舰进入大陈岛一带。大陈岛在哪儿呢？啊，大陈岛已经到了浙江了啊。我们看地图，北方呢有南朝鲜、日本，东部呢有大陈，东南呢又有台湾。按照美国的这个玩法，中国呢就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内陆国家了。那所以中国当然不能坐以待毙啊。1954年9月3日，那也就是美国太平洋舰队进入大陈岛海域的两个礼拜后，福建前线万炮齐发。金门守军直接就被轰懵了啊！但是解放军呢，并没有继续进攻。那为什么呢？啊，两个原因啊，一个呢是进攻也不一定打得过，那国民党呢在金门岛上布了重兵；二呢是毛泽东还想留点余地啊，想着打一炮呢再谈一谈。但是美国呢没有给老毛这个面子。那10月12日，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飞抵台湾，开始与国民党政府商讨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大陆这边呢也不知道条约的具体内容啊。一旦国民党在浙江的残岛被纳入美国的保护范围，那中国的船只呢就真的只能在长江上开了。在和平收复台湾彻底无望的前提下，1954年11月1日，解放军呢轰炸了浙江的大陈岛和宜江山岛，击沉了国民党军的太平号驱逐舰，逐步收复了一些浙江沿海的小岛屿。在出兵前呢，毛泽东有特别强调，请注意，需确实查清没有美舰美机的时机，方可对上下大陈岛进行攻击，否则不要攻击。这样小心翼翼的推进啊，速度呢并不是太快。1954年10月29日，彭德怀呢向华东军区发出指示，希望赶在美蒋签订条约之前，尽可能的打下宜江山或者南北几山岛。结果呢，在1954年12月2日，中华民国与美国正式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2月9日，毛泽东在攻打宜江山岛的作战计划上批示，因美军正在浙东海面做大演习，攻击宜江山时机目前是否适宜，请加考虑。华东军区在接到批示后呢，于18日向军委回复，依然坚持认为攻击宜江山合适。1955年1月17日，彭德怀向中央政治局报告，根据敌我兵力、气候气象及战区无美国军舰飞机，估计有取胜把握，建议发起攻击。中央批准后呢，解放军发动进攻，于1月19日解放了宜江山岛。2月，见到美国不愿出兵，明白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呢，只得将大陈岛的军民全部撤至台湾。13日至26日，解放军陆续进驻了大陈岛及附近岛屿，浙江呢彻底收复。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所召开的亚非国家会议中呢，中国再提和平共处五原则，并且表示呢愿意就台湾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对这个提议呢表现得非常积极啊。1955年7月，中美双方签署了一份联合公报，大体的意思呢就是中共暂时不会主动揍国民党， 而美国呢也会保证中华民国不会对大陆用兵。那第一次台海危机呢差不多就在此时结束了。中美两国虽然坐下来开始谈了，但是一直呢没有能够解决台湾问题，因为两者的分歧实在是太大了。美国呢希望中国放弃对台湾主权的申索，中国呢则希望美国赶紧滚蛋啊，再把台湾洗白白了送回来。在中美谈判的过程中呢，毛泽东呢又绕过美国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通过当时在香港的记者曹巨人呢向蒋介石传递信息，表示呢只要政权统一，其他的呢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中国呢还通过张世钊给蒋介石带信啊，信中说到啊，奉化之木炉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那蒋介石呢曾经异动，但是他显然呢还有别的问题要处理，因为主人啊通常不喜欢不听话的狗。蒋介石呢一方面和共产党谈判，希望留条后路，一方面呢又坚持驻守金门马祖，这个是美国人不想看到的。金马呢离大陆更近，那大陆不用动用海空军，光炮兵就能覆盖全岛。那所谓的防卫金马呢其实就是挨炮，老美呢根本就不想打这种亏本的仗。对于美国来说啊，最好的选择呢就是国民党龟缩到台湾岛直接独立，然后呢用海空军控制大陆东南部分的海岸线。但是蒋介石不同意啊，那一方面呢金马属于福建，这可以让中华民国呢依然能够自我安慰啊，坐拥两省和当台湾岛岛主那总归是有点不一样的。另外呢拥有金门这样一个近岸基地啊，便于将来国民党反攻大陆，就像共产党打台湾不容易一样。那如果国民党失去了金门，反攻大陆的难度呢就会进一步升高，因此蒋介石啊死都不肯做岛主。1955年，美国人呢希望扶持孙立人取代蒋介石，被蒋介石察觉，于是呢设局软禁了孙立人。1957年呢，台湾又发生了刘自然事件，一个国民党少校呢在台湾被美国军官无辜的给 biu 了。那蒋经国呢利用民怨怂恿百姓冲击美国驻台大使馆，然后呢派特务混迹其中，撬开了美国使馆的保险箱，在里面呢发现了大量美国政府计划弃蒋的文件，那双方呢都是相当的尴尬啊。美国在1955年与中国开始谈判后呢，对中国的压制有所缓和，但是从1957年后呢又开始对中国进行打压。1957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呢提出了美国对中共三大原则，不承认中共，继续承认中华民国，反对中共进入联合国，并且提出呢中国大陆的共产党统治啊是暂时过渡而非永久迹象。美国甚至还批评了当时准备对中国解除禁运的英国。1957年7月美国单方面中断了与中国有关台湾问题的谈判，这让中国十分恼火。1957年11月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宣布了中国要在10到15年里超英赶美啊，也就是大跃进。很多人可能知道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大跃进很不感冒啊，但是中国越不跃进跟苏联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个就涉及到了路线问题。中国的大跃进啊，本质上来说呢，是一个要与西方竞争的路线，那是要东风压倒西风。而赫鲁晓夫呢，则主张三和路线啊，也就是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主张呢东西方缓和。作为共产国家的盟主，赫鲁晓夫希望和西方和平共处，在我看来呢，也没什么不对。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呢都是这个想法，西方国家呢也未必愿意和共产党和平相处。1958年5月，黎巴嫩共产党推翻了亲西方的政权。7月14日呢，被共产党所支持的卡塞姆呢推翻了伊拉克的费萨尔王朝。中东呢可是英美的地盘啊。7月15日呢，英美呢进驻黎巴嫩。16日，美军空降土耳其。17日，英军空降约旦。啊，中东的局势相当的紧张。而在台湾这边呢，美国于5月把驻台湾的军事顾问团、协防台湾司令部等17个不同的机构合并成为了美军驻台协防军援司令部，形成了一个更加统一高效的指挥体系。并且呢，完全不理会中国发出的恢复中美台湾问题大使级会谈的要求。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呢，也在此时亲赴台湾，以削减军援为要挟，要求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与中国大陆呢划峡而治。如果蒋介石不答应啊，蒋家王朝呢也就到头了。7月31日，赫鲁晓夫飞抵北京，对中国进行了4天的秘密访问。具体商讨的内容呢，到现在都没有解密啊。有学者认为呢，双方只是在讨论联合军队的问题。那也有人认为啊，毛泽东呢是摆了赫鲁晓夫一道，没有跟赫鲁晓夫说打金门的事儿。等赫鲁晓夫一走，就开始了炮击金门，让外界呢以为苏联支持中国进攻台湾，使得美国不敢轻举妄动。8月23日，中国开始炮轰金门，在2个小时内呢，射出了50000多发炮弹，国民党的3位金门副司令阵亡。那耐人寻味的是啊，蒋介石收到了伤亡报告后呢，连说3声好。而在炮击金门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对秘书林克说道，向金门打炮也不是为了解放金门，而是蒋介石呢希望我们打炮，这样呢他就有了借口可以抵抗美国的压力。8月24号到9月初，美国在台湾海峡集结了6艘航空母舰，各类型军舰130余艘，飞机500架。然而有意思的是，美国的支援呢都停在了离金门3海里的海面上，而不愿意进入金门港。而共产党的船舰火炮啊也都绕开了美军，只对国民党进行炮击。9月15日，中美双方再次恢复了大使级谈判。 9月30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以前就认为把为数众多的部队部署在金门马祖是不明智的，那如果有了停火，继续驻扎部队在那里是不明智也是有欠谨慎的。杜勒斯刚放完话啊，就遭到了蒋介石的反驳。他对美国记者说，杜勒斯有关放弃金马、停止海峡两方军事对峙的建议只是片面的声明，台湾当局并无非接受不可的义务。10月9日，蒋介石发表双十文告，再次强调坚守金马，绝不后撤。毛泽东呢非常配合蒋介石啊，在意识到美国想要迫使蒋介石放弃外岛，使台湾和中国彻底分离后，于10月13日呢宣布停止炮击金门2周。中国呢甚至直接在人民日报上写道，炮击金门从本日起停止2个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充，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的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权益来说无损于己，有利于人。在报纸上写的这么直接啊，实在是有点瞧不起蒋介石啊，怕他的理解能力不够。这个意思差不多就是说啊，如果蒋介石不守金门，搞不好福建共产党呢就有一两个团叛变去金门替国民党守了。10月25日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发布再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双日停火，且单日呢也不一定炮击啊。总之呢，就是你别问我两岸是不是和平了，问啊我马上就打一炮啊。这也是为什么第二次台海危机没有一个具体结束的时间点的原因啊。你说这危机结束了吧，炮还在打；你说两岸还在打吧，这炮又打不死一个人。金门的炮战呢，其实一直打到了1979年啊。原因呢也很简单，出于要压制苏联的战略需求啊，中美呢在这一年建交，美国暂时失去了分裂中国的理由，那中国继续在金门浪费弹药呢已经没有意义了，金门炮战呢才正式宣告结束。这个呢就是前两次台海危机的过程。本来打算一个视频讲完前三次危机的，但是发觉这个里面的细节呢实在是太多了，而第三次危机和前两次危机呢又有截然不同的区别，并且更加的复杂，所以呢就只能在下一期继续讲了。这个里面咱们可以稍微提两句为什么第三次不同啊。因为前两次危机发生时呢，美国的主要战略敌人啊还是苏联，那第三次台海危机发生时呢，苏联已经解体，中国一跃成为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头羊，因此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呢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战略自然呢也就随之发生改变。不知道看完今天的视频，大家对毛泽东态度是不是有一些改变？毛泽东的很多名言啊，比如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使得很多人认为呢毛泽东是一个比较激进喜欢用拳头说话的人。在这次佩洛西访台，共产党对美国没什么动作后啊，很多人呢都在刷怀念教员。其实从毛泽东的这些过往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呢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共产党的所有的狠话都是党中央已经确认必须要打不得不打的时候才放出来的，而毛泽东几乎呢不做亏本的生意，并且呢见好就收。第一次台海危机，中共的首要目的呢是解决国民党对江浙沿海的骚扰，其次呢是要确认美国协防台湾的决心和范围。在发现美国不愿投入资源保护浙江诸岛时呢，共产党果断拿下了这些岛屿，而在发觉美国的意志有所松动，金门不太好打时呢，又马上停止了战争，转而希望通过与美国的谈判来收回台湾。那第三次台海危机目的呢要更加复杂一些。首先呢，美国在国家层面上啊各种压制中国，又通过台湾呢搞各种小动作，中国必须呢要给美国一些颜色，让美国知道中国不好惹，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那其次呢，发动金门炮战啊，声援了中东的共产主义国家，使得中国在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声望提升。最后呢，在危机中后期，中国意识到了美国想要彻底放弃金马，促使台湾的实施独立。那在明白无法改变美国的心意后呢，毛泽东转而与蒋介石合作，通过放弃金马，使得内战得以延续，让台湾呢无法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从两次台海危机可以看出啊，毛泽东呢并不是一个崇尚战争的领导人，而是驾驭战争，把战争呢作为一种政治的延续，用战争来服务政治。那同样的逻辑放到佩洛西访台这件事情上，那先不论美国为什么要访台，光是攻击佩洛西的飞机或者动用任何的军事手段对美，可以让中国获得什么呢？那一边是毛泽东极力避免与美国的冲突，最后通过揍台湾和谈判得到好处，一边呢是直接莽上去跟美国直接冲突。那你觉得哪种手段更符合中国的利益呢？其实即使佩洛西的飞机被打下来啊，美国呢也不会真的发动对中国的热战，那因为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呢其实巴不得你中国冲动一下，然后呢他好拉着全世界制裁中国。佩洛西要来台湾的一个直接目的啊，其实呢就是美国要造成台海关系的紧张，迫使亚洲的资金流入美国，尤其是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那这个问题呢我会在下期详细的和大家解释解释啊。搞明白了你就会知道，其实美国呢是因为在不少的产业上已经着急了，才会做出要一掌卖命这种事情的。至于台湾啊，实在是两强争斗中的牺牲品了。 既然如今台海问题呢已经被美国挑起，大陆呢也只能将错就错了。未来一段时间啊，新一轮的台海危机呢大概率就要发生了。只是这一次呢，中国会显得更加从容一些，毕竟国力呢已经不同了。很多台湾的朋友呢，因为大陆没有在佩洛西飞往台湾那天进行反制，而感到欢欣鼓舞。从羞辱小粉红这个角度来说呢，确实是值得开心下啊，谁让中宣部是傻逼呢？但是未来你还要生活啊，中国显然不会愿意美国一次次的把台湾当成资金和民意的提款机。那甚至在中国的重要会议前呢，拿台湾问题来做文章，这肯定呢是碰到了一些中国顶级政治人物的逆鳞了。那党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啊，党人仕途、党人历史定位，那就堪比刨人祖坟了。那未来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中国必然要降低台湾对大陆经济的影响力，也要降低台湾在世界各国的影响力。那就像乌克兰，那为什么俄罗斯说打了就打，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呢？因为乌克兰不重要啊。而台湾虽然不是个国家，但是经济地位呢比乌克兰要高得多。在削弱台湾的影响力这部分啊，中国恐怕呢是要和美国合作一把了。那我所认为的将要发生的台海危机并不会在短期造成台湾的回归，而是要将台湾变成一个不被资金青睐的地区。资金、技术、人才呢会在未来几年大幅度的外流，多数呢留至中美，剩下的呢被日韩、新加坡等国瓜分。下期呢我会仔细聊聊我这部分的观点啊。如果说仔细研究台海的前两次危机可以让你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毛泽东的话，那么这次的佩洛西访台呢也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习近平。我在以前的视频里呢不止一次提到了我觉得习近平这个人很莽啊。莽这个词呢用在一个新兴国家的领导人身上呢也许是个褒义词，但是对于已经世界第二的中国来说呢则未必。那中国已经家大业大了，实在没有必要什么事情都要赌一把，那保证一个比较高的胜率，稳稳当当的慢慢来可能更加的合理。那因为我觉得习近平莽加上中国媒体的集体高潮，那让我以为中国真的会做出一个不理性的选择。我在上期视频里已经说过了啊，我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那然而习近平呢最后顶住了压力，那即使被一些人骂啊，但是呢做出了最理性的选择。我在失望中国不能在短期内完成统一的同时呢，却也因此对习近平的看法有所改变。就像江泽民一样啊，任上呢被很多人嘲讽，很多人不理解，但是回过头来呢你才会知道他呢是真的为了国家好。老祖宗说得好啊，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运而止战。